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17号，公元2003年2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企图流亡印度的200多名藏人陆续在藏尼边境遭中共拘捕，监禁在日喀则看守所。加拿大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将于下月召开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中国大学生毕业后面临失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日喀则专区新建立的一家看守所中，被关押的从小的3至4岁到大的50岁的逃亡印度和返回西藏的藏人日趋增多，这时狱中饭食、被褥、浴房等不足现象时有发生。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一位曾经在该看守所遭拘押现再度试逃印度成功的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近来由于从西藏逃亡印度的藏人为数很多，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的严防措施，对尼泊尔通道处、西藏阿里、定日、萨迦等边境一带部署了大批边防军，驻扎在主要出境要道进行日夜巡逻，使不少逃亡藏人在关卡处纷纷落网。据消息透露人介绍，中共当局以往对抓获的带路人在审讯罚款之后就准予释放，但是在近几年来，中共当局对抓获的带路人判处8年不等有期徒刑，这时很多想逃亡印度的藏人很难找到带路人，即使找到，但因对路线不熟悉，被中共边防军抓获的事件屡次发生。特别是在近阶段，在日喀则新建的看守所中，被关押的逃亡印度和无证返回西藏的藏人日益增加，从而出现饭食、被褥、浴房不足等严重现象。消息透露人表示，
经常给他哭了，说是说遇到怕一个张学等的人嘛，这点上就我们的泥浆自己累损。
在我被抓之前，听说已释放了200多名被拘押的藏人，并把他们遣送到各自家乡，交给地方公安处理。我刚到看守所时，遭拘捕的越境和入境藏人约有270多人。在我关押的20多天里，由于在押犯太多，使看守所的饭食、被褥、浴房等不足的现象经常发生。
哈拉在是那边的两个名的年少的，他准备要入社，正好要他们。我听见看门大嘛，听见两个名的是。
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在看守所中，在押犯的生活处境非常悲惨。从早到中午12点之前一顿饭都不给，到中午12点就给1点糌粑和1碗茶，吃了午饭后到8、9点钟之前也不给一口饭，晚饭就只有1碗面条。每次在押的藏人谁也不能吃饱饭，特别是家人和亲友来探监送饭时一律都不许接见。
小给大家去吃中医吧，等等看了提不起这名字得罪，但你不去吃中医那个了，去吃中医那个脏吧得罪。
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对每位拘捕藏人进行多次审讯，对初犯者关押数月后送往各自地区交给当地公安部门处理，对有政治嫌疑的藏人进行判刑。据了解，不管中共边防军怎样加强对边境地区的防范措施，近来就有很多想尽一切办法越境成功的藏人陆续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将于下月召开声援西藏问题会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将于下月在加拿大召开首次会议，讨论如何促进和发展西藏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而举行一系列活动。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透露，西藏自由学生运动 将于今年3月7号至9号在加拿大召开第一次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为期3天的会议上，加拿大支持西藏团体及人士和西藏自由学生运动的会员共同就西藏自由学生运动至今在西藏问题上举行的一系列声援活动进行审议，对未来如何扩展活动的性质以及向国际各界加强宣传介绍西藏状况、提高和改善西藏自由学生运动的宗旨及目标等方面进行讨论。声明中指出，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将于下月在加拿大召开首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回顾西藏的过去，激励与会者以和平非暴力的途径寻求西藏自由。这次会议将于下月9号闭幕，与会者计划下月10号西藏30抗暴纪念日在加拿大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总部设立在美国的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在全球35个国家中设有650多个分会，其会员主要是分布在这些国家中的高等学府中的大学生。1994年成立的西藏自由学生运动的宗旨为以和平非暴力的立场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向国际各界大力推广宣传西藏的真相，争取西藏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言论自由得到保护。西藏自由学生运动自成立至今，为声援西藏问题和敦促中国释放西藏政治犯等方面在国际各界举行过一系列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看中国报道，中国教育部门指出，去年毕业的大学生迄今没有就业者，至少有34万8000人。今年夏天，又将有212万名大学生投入就业市场，大学生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联合报消息，1999年起，中国大学陆续扩大招生规模，致使2001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为115万人，2002年为145万人，2003年达到212万人，2004年将达到250万人。根据中国教育部门统计，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中，中国教育部直属的大学，学生就业率约达 83%， 部委院校的就业率为 76%，地方大学的就业率只有 45%。 报道指出，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选择考研究所的学生迅速增加，这部分占未就业群体的 30%， 将户籍档案放在学校及不考研究所也不就业的学生占未就业群体的 50%。 这部分学生有的到沿海打工，有的则在家里待业或准备出国深造。另据中央社消息，中国教育部近日公布首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坦承全中国高中阶段和大学高等教育师资紧缺达120多万人。官方媒体昨天报道，按照中国教育发展计划，即使到2005年，中国教师仍紧缺达116万人，而有关中国教育部门前年的统计则显示，中国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普通高校的学生和老师的比率分别为21:1、19:2:1、16:7:1、18:2:1。报道说，明年中国高中阶段的适龄人口将达到峰值，约7587万人。到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阶段的适龄人口也将达到高峰值，约1亿2400万人。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娜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
那么据说桑叶寺又有叫三样寺的，因藏王赤松德真时所创建的桑叶寺三合了汉藏印三种建筑式样，它位于
现在西藏三南扎囊县境内啊雅鲁藏布江北岸，始建于公元八世纪中叶赤松德赞时期。公元八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战胜了原始的苯教之后，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一批西藏青年剃度出家，第一座真正的寺院建立起来，这便就是桑叶寺。那么此寺呢，属于宁玛萨迦教派。桑叶寺的主要建筑为乌兹大殿及寺塔，大殿正门南侧墙边有石碑一方，相传为赤松德赞所立，碑是古朴无花纹，上有古藏文，碑文里反映了佛教徒们在王室支持下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经济权利，并要求用法律形式巩固这一既得利益。在大殿正门的门楣上挂有清代皇帝所赐的格鲁迦兰的汉字匾额，那么匾前门廊的额房上悬有一口唐式挂钟，钟上绣有古藏文句智者喜宴记载，此钟为虔诚的佛教徒赤松德赞的第三妃所献。司门右左右的侧廊下面呢，还有石狮各一人，从造型上似不及藏王墓前的石狮。那么大殿坐西向东，四周有围墙，每边长约70米，殿高三层，各层建筑风格不一，底层为藏式，二层为汉式，顶层为印度式。底层分为两部分，前面是经堂，后部为佛殿。经堂宽7间，深4间，佛殿宽3间，深5间，各殿内均有不少塑像和壁画，整个寺庙的建筑显得特殊，里边的造像似又觉得一般，很可能为后代所谓。乌兹大殿的四角处呢，各有一塔，绿塔呈四方多角形，基层甚高，需沿树及台阶才能上到第一层。那么这一层塔的四面各有龛室3间，内有塑像。第二层呢，每面的龛室里也有塑像。第三层为佛体形塔身，上至香轮宝刹。那么刹身甚高，香轮分为3级。第一级有香轮9环，第二级为7环，第三级为5环。上盖上呈宝瓶宝珠，塔身为绿色疏篱砖且成，显得坚实而精美。黑塔在大殿的西北角，身如釜锅3叠。第二级有香轮7环，上层为瓶盖宝珠，塔身为条砖且成，全为黑色。白塔在东南角，在塔基四周的方形围墙上立有小塔108座，塔身方形，至腰部以上足呈收缩如阶梯，上有浮体型的塔辅，体型扁平而宽大，无开门，有香轮17环而不分级，塔身全为白色。西南角为红塔，塔身用砖石砌成，形方而石圆，状如釜钟，腰部以上呈环状纹，上部为浮体型的塔辅。宝刹与黑塔的一样，香轮分为2级，上7环，下9环，塔身为土红色，四塔形制特殊，风格古朴。相传赤松德赞为了宣扬佛教，当年曾经派使臣到印度迎起莲花生大师入藏，广为剃度，传授秘法，创建了宁玛派，并为他兴建此寺。所以呢，初期此寺属于宁玛派，以后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地理环境变化以及长达400多年的动乱格局局面，到了15至16世纪时，此寺已经破败不堪。以后萨迦派僧人贡格宁布到此寺又从家修，自此此寺呢又属萨迦派。但是据说300多年前原建筑曾毁于大火，现有建筑为60达赖喇嘛所重建。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尊拉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